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来思想《西敏小礼问答》第三问：圣经对人主要的教训是什么？答：圣经对人主要的教训是人对上帝当信什么，并且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。我们往往认为圣经它是百科全书。我们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够从圣经获得，而事实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不能从圣经学到的。举例来说，圣经没有向我们提供一份完整的人类历史，这不是圣经赐下的目的。有许多历史上的这个事情，人物或者一些事件，我们要从其他的地方，来获得知识点。比如说，圣经它也没有告诉我们各种科学所需要的基础性的资料，圣经中也没有化学方程式，我们也不会从这个圣经当中找到这个电子的原理，这些没有。甚至我们要想了解耶稣基督，他生平的全部资料，圣经也没有完全的告诉我们，因为对耶稣的童年、教育的情况和家庭生活有很多所不知道的。那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这些？在第三问用了一个特别的用语，是主教。圣经它没有教导我们每一件事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圣经，只是要教导我们人对上帝当信的真理和神要人当尽的本分。当你去听到或者去阅读第三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三问是要理问答第四问和107问的一个大纲。因为从第四问到38问，这些问答的内容在教导对神所当信的真理。那么从39问到107问，是在教导神要求人当尽的本分。如果你熟悉小礼问答，从第四问到38问，他会讲到上帝是怎样的神。讲到上帝的计划，讲到上帝的护理，讲到上帝的创造，讲到神与人立约，讲到罪的教义，讲到耶稣基督身为中保，他是谁，他为我们罪人做了什么。接着就告诉我们圣灵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又接着讲到称义、成圣这些呢，都是人对上帝所当信的真理，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粮食、干粮。那么从39问到107问讲什么？讲上帝要人当尽的本分，就是律法、道德律。就是十条诫命告诉我们人当如何的生活，还有蒙恩之道，就是圣礼，这个祷告，接着是告诉我们这个主祷文的讲解。那这些的篇幅呢，是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人，上帝让他应当如何的去生活。所以说这一条问答就是4到107问的一个大纲。那为什么前面要讲到对神当信什么，后面接着讲到神要求人当尽什么本分呢？我们常常认为真理呢没有那么重要，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，下太多的功夫去学习它。 评论家弗格森在《蚕食之上》指出，他说：“你会发现教会有一种现象，大多数基督徒生性多半不是思考型，而是实践型。人总是爱做不爱想。当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，他总是会问：我当怎么做？他并不会在我信什么什么的内容上下太多的功夫，这是一种现象。往往实践型的比较多。其实你如果好好的了解圣经，或者教会历史，甚至说在通史的世界历史当中，会发现，往往是思想家产生行动家。从教会历史来看，那些伟大的神学家、殉道者，思想精密的那些布道家或者传道人，甚至有一些特别杰出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毫无例外的做过真理的学生，这也是他们最大成功的秘诀之一。所以，真正的让一个人去实践的，而是他的思想。那真理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思想。没有对上帝的认识和思想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有敬虔的行为。箴言就说：“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”这句话是说，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怎样的，是由他的思想和观念来决定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如何，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如何。我们从新约圣经很容易可以归纳出这个基本的定律。在罗马书12:1-2，保罗有劝勉，他说：“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”接着就是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神的良善、纯虔和喜悦的旨意。你发现保罗在这里呼吁说：“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将你的身体、将你的头脑、将你的全部来献给上帝，也让上帝的重新塑造你的思想和意识。”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奉献自己？为什么要作为活祭？为什么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呢？根源在哪里？保罗特别说神的慈悲。为什么以神的慈悲来劝基督徒呢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。我以神的来慈悲劝你们，意思是说，基督徒啊，你要定睛于神的慈爱，你要定睛于上帝的救赎，这样我们才能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完全彻底的圣洁的生活，才能有敬虔的果子。而神的慈爱、神的慈悲、神的救赎在哪里表现出来？在罗马书的1:11这些大的篇幅。因为罗马书前面的11是公认的教义性的教导，里面包含了罪，包含了称义，包含了救赎，包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没有这些丰富的教义，没有上帝这些教义的展现对罪人的救赎的话，人仍然是恶人，被定罪的，是不可能寻求上帝的。而上帝的救赎的教义 擦亮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认识到人在最终的绝望，是被定罪的没有一个义人。又接着看到，但如今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他的恩典吸引了我们，他的恩典重新塑造了我们，我们的这个眼睛被打开，我们的生命被重塑，我们的信仰生活才有意义。这是罗马书的结构。一到十一章讲什么？讲丰富的教义性的教导。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？讲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和本分。在罗马书如此，那么在以弗所说的结构也是如此。四章一节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蒙召的恩指哪些？指以弗所书一章到第三章，那里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？是拣选，是得儿子的名分，是救赎，是罪得赦免，是听见真理的道就信了，领受应许的圣灵，是讲到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，然而神爱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，将来一同复活，坐在天上。这些讲什么呀？都是讲蒙召的恩典，透过教义的形式呈现出来。接着从第四章，保罗转换是，既然蒙召了，就应当以蒙召的恩相称，有敬虔的形式，有敬虔的生活。那么四到六章就开始了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，甚至在我们熟悉的律法中也是如此。道德律的显明是告诉我们，前四条是关乎对神的认识，后六条是关乎神要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，这是明显的原理，但是人却视而不见。今天有一句口号叫基督教不是教义，而是生命或者生活。这样的口号错在哪里？这个口号是现今这个时代诡诈的道理，它一半真一半假，最能够迷惑人。你听着好像很对，很敬虔，非常符合一些人或者一些教会的想法，其实这些是掺了水的这个真理，半真半假。正确的应该是说，基督教不仅是教义，也是生命，就准确了。教义和生命不是二选一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两者都必须要确立要有的问题。当一个人说基督教不是教义而是生命时，他是在把教义和生命放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，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倾向，完全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反教义反神学的偏见，就等于把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去掉，把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去掉，这都是一些邪恶的偏见和想法。根据圣经，基督教既包含教义，也包含生命，也包含生活的敬虔。教义和生命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，健康的生命是不可能离开教义而存在的，也不可能离开教义而成长。毕竟根才是重要的东西。一棵果树可以结果子，是因为它的根扎得深，能够吸收丰富的养分。一个楼房它之所以坚固，是因为它的根基牢靠， 从自然事物是如此，信仰也是如此。先教义，后生活。没有教义，谈什么生活？丢了教义，生活就是什么呢？没有根的，和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了区别。所以，基督教不是教义，而是生活或者生命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诡诈之法。那么，对基督徒而言，到底是教义重要，还是这个生活重要？是信仰重要，还是行为重要呢？还是两者都重要呢？哪一个是建筑物更重要的部分呢？是根基还是顶层？我们毫无疑问地说，对自己特定的目标，他们每一样都是同样重要的。对一辆汽车来讲，发动机和四个轮子哪一个重要？我们只能说，对于自己特定的目标，他们每一样都是同样重要的。但是我们的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既然爱主我们的神是第一条，且是最大的诫命，就意味着说，甚至确切的说，没有什么比对真理的信仰更重要。伴随着真理而来的是敬虔与真理相符的生命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留心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条要点问答把重点放在我们当相信的真理方面，这一点提醒特别重要。今天流行的说法是，人信什么并不重要，个人都有权相信他所信的。还有一些人的论调是说，无论人相信什么都可以接纳，只要他对别人是真诚有理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语非常能够迷惑人，这些观点特别容易让人接受，但是这都是错误的，都是烟雾弹，容易使人迷失掉。不是信什么都重要，不是行为好就可以了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如果说人相信什么没有分别，圣经是反对的。在约翰二书第九节那里说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。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你信的对象你要知道，你要认识，深入的了解。你信谁，结果你不了解，那你的行为和你所信的有什么关联性呢？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就是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。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神他是谁。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四福音记录下来，就是让我们相信耶稣是旧约的弥赛亚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是上帝的独生子。记得这些内容，让我们信他可以得生命。首先，我们不是因为行得好得生命，而正确的认识基督救恩的真理，透过信心 相信他，与他联合，就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信得人得以永生。如果你幻想说，我不管我信的是什么，我依然可以过正确的信仰生活，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。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，他们并不相信真神，也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他们也不承认罪的真实和可怕，他们的确在生活的行为上甚至超越了基督徒。如果基督徒抱有这种想法的话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。耶稣说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就是因为这个原理，要你问答把人对神当信的真理放在首先。第二个思考就是，我们要注意，当人真正有了正确的信仰时，他同时要实行神所吩咐的事。简言之，有真信仰而不确实的做出来是不可能的。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是多么自然的逻辑，也是圣经所呈现的真理。要你问答，它形成一幅完整的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图画。他同时强调人对神所当信的，以及神让人多尽的本分。只信对了却没有行为，这不是基督徒完整的图画。信错了但却行不出来，也不是基督徒信仰完整的图画。死正统的信仰是存在的，只有正确的信，只是信的正统，也正确宣信圣经的每一个教义，但是却没有基督徒应有的敬虔的生活和样式，这叫死的正统。这样的基督徒他明白许多教义，甚至可以滔滔不绝大发议论，也可以为这些教义进行争辩去辩护，但他却不是过着神所要求的生活。我们要这样认定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我们必须看见，要领问答不单把信仰放在最先，他同时还教导我们，信仰若不能带出正确的行为，就不算是得救的信心。信心与行为它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，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。一棵好树一定结出好的果，坏树是很难结出好果的。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，是对的，是符合圣经真理的，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罪，认识自己需要救恩，认识自己因信他而得救，这些正确的信仰的内容必然会产生什么呢？敬虔的生活。它是自然的，它是一种因果关系。所以说我们要强调，写奥里问答的第三问，他是肯定否认人可以任意选择。基督教作为一套教义或一种生活，不是二选一。真正的基督教绝不会是两者 只取其一，而是必须两者兼备，所信的和所行的，就像好树和好果子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挑战是，所信的重要还是所行的重要？你是否有所认识，有所了解？我们为什么在敬虔的生活上欠缺很多？为什么总是行不出来？这是我们所信的内容上出了问题。对神的慈爱、神的慈悲了解太少，对关于神的事情、关于罪的事情、关于福音的事情了解太少，我们就很难以敬虔的样式活在上帝面前。耶利问答提醒你和我，所信的是根，所行的是果。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不清楚、不明白，你应该重新回到圣经中去敬虔的学习，上帝让我所信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没有敬虔的行为，你更需要如此去学习。如果你有了正确的信的内容，那么你的行为自然而然的会结出丰盛的果子。如果你的行为非常的稀少，你要好好的反省自己。如果你反对教义、反对真理，你也好好的去反思，好好的去学习，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绘画出一幅基督徒完整的图画，有所信的，也有所行的，像好树和好果子一样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借着热烈问答的第三问提醒我们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你吩咐我们所当信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才能够有敬虔的样式和生活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轻看教义，只关注做什么。愿主的话语纠正我们这样的错误，使我们能够像圣经所讲的一样，我们有信心，也有好的行为，有正确的所信，也有正确的所行，使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之下，能够把自己基督徒完整信仰的图画呈现出来。愿主帮助我们赐智慧，愿主的圣灵和圣道也光照指引我们，促使我们悔改，促使我们在真理所信内容上敬虔查考，在所行的上面来竭力的对付我们的罪性，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感谢上帝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